那我最喜欢听故事了哈，刚刚来再上来我就一直在听故事哈。那我大的故事都很精彩哈。我最喜欢听的呢，我是啊，我那什么故事我都喜欢听哦。我最喜欢听的是全秀的哈，因为特别真实哈。他那个不是，我不是说别人的不真实哈，我比较喜欢听那个啊，能够就是讲的听起来，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大家的共同的想法啊，那个他讲到神这个在各方面的祝福他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哎，那我得到祝福了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我有没有我错了吗？我是不是会享受呢？会堕落呢？会怎么？我觉得哎呀，我就是实际上我们好多，特别是乖学生哈。听起来不很不熟练，就是哎呀，你看我这个赚那么多钱，一下子这样，完了以后呢，就要把它低调低调，在教会里最好不要告诉人家说我得到祝福哈，要不然的话太不熟练了。完了又是讲到钱哈，好，完了以后这样，老公还不想去十一奉献哈，我觉得他这种一般的人呢。我们像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宗教的灵，我们觉得不属灵的东西，好，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哎，在这么多人面前去讲哈，实在是太不好了。好，那林场讲的哈，林场讲的都比较真实哈。好，那我就想的话，好，我就想说，哎呀，我说我怎么和他，我跟全秀比起来，我就脸皮比较厚哈。我每次得到神的祝福以后，我就跟他到处讲哈，哎呀，神特别祝福我啊，怎么的，完了好，旁边的人甚至有说，哎，你要低调，你要低调，不要再讲了，你不要讲到你怎么样得神的祝福。后来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有的人也会这样跟我讲哈？啊，我是不是我真的是脸皮太厚了哈？或者是我是不是太爱世界了哈？啊，还有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啊，看到我开了一辆车哈，一辆比较新的车哈，也是那个是名牌车哈，就讲说，哎，你那个我很喜欢你那个车哈，因为是这个带有这个那个牌子的，我一看到那个牌子我就很喜欢。啊，过一会儿又说一次。哎呀，我不该说那句话的，我要向神认罪，我太不属灵了，我竟然羡慕别人的车哈。好，那我们就在那哈哈大笑。我说呀，这个不要紧啊，我没关系啦。我说没有人听到，就我一个人听到了哈。但是后来我真的在想，为什么会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你认为基督徒就不应该，这个得了。在金钱上面就不应该得到祝福嘛，或者是得了祝福以后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不太属灵呢？我是不是太追求世界啊？因为我真的是知道，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我记得江姐讲过一个哈，她说末世的时候是有财富大转移，好，这个财富会转移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好，那为什么？他为了神的国哈，当你得到祝福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呐。啊，我有得到你这么多的祝福，我要怎么从我的手上把它流出去？好，那记得我一次江妈妈在跟我讲说，她说那个如果神给你祝福，你就不要把这个祝福扣在那个地方，你从左手接到，你从右手流出去。好，那这样的话，神就特别的会信任你，他知道他给你祝福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把它扣在你自己的手上。好，我就听到他这句话以后，我就觉得说，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去听进去了。好，那当别人这个，所以我就接收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脸皮特别厚。哈，我也不觉得说我欠你的，好，我就是觉得神给我的嘛，借着这个人给我的，好，拿到手上以后暖意呢，感觉到，哎呀，神真的很爱我。然后我从另外一个地方给出去，我从另外一个地方流出去。好，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说，我也不欠这个人的啊，我也不欠神的，好，神也会很这个很祝福我。我真的告诉你，神的祝福真的会临到这样的人。好，所以你要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好，那所以你就不要去在里面好有任何的说啊，我要会那个爱世界啊，不要紧的，你拿到以后，你从你的手上再流出去。好，你就跟神说，神呐，你要我去祝福谁？我要去祝福这个哪个教会，还是要我去祝福哪个人？ 好，反正我就是不扣留你给我的赐给我的祝福就好了。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在暗处啊，你因为这个玄秀也讲了一个，他在暗处你去付出的时候，神会神很尊敬这样的人，他就会在想方设法的就去就去让你感受一下，好，让你感受一下说，你看你为我付出了，我就给你。好，特别是我真的是每次我出去服侍的时候，我真的常常在寻求一个，在等着神给我很多的祝福哈。所以呢，有时候那个苏妍说，我今天跟你找到一个房间，又便宜又好。我说什么房间？那个房间那个在服侍完了以后，在哈尔滨哈，他就找了一个房间。他说那个房间又便宜又好，还就面对松花江，你可以看到很远哈。好，所以好，我就觉得说我就会这个很脸皮很厚的，我就把它接受了。所以给那我就觉得这些是神给我的哈，是吧？因为他就是很爱我，好，那因为我服侍他的国度，他就会更加的祝福我。好，当然我服侍的时候我不是为了祝福，但是呢，有了这个就是我就不害怕。当然有了钱会随便犯罪，那是有的人会有哈，那就这个是你的担心。那你又是怎么样子不会犯罪呢？就从左手进来，从右手给出去。好，那个，所以在江妈妈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好，从她手上，她说她不知道经过有多少的钱落在她的手上，但是她左边进来，就右边就给出去。所以她自己有时候收到的别人给她的个人奉献，她常常把它存起来，存到够的时候，下一个建堂她就一大堆的给出去，或者是她认为哪个地方有需要的时候，她就把它很慷慨的给出去。她会有时候会请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全时间同工一起出去这个退休会一番，好，完了以后大家在一起怎么样，好，所以我就觉得她真的是我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给你祝福，但是你要害怕说我拿到祝福以后我是不是开始变得小气，就说这个祝福我把它扣留起来我自己花了吧。好，那这就是你要看的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我们今天所听的是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讲，讲到恩召的指望。好，那恩召的指望，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我们再练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这一篇信息里面他讲到以后，他不光是说神要求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开启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他这一篇里面他讲到恩召，好，讲到召有三个意思。好，你们还记得是哪三个意思吗？好，第一个就是一个赋予使命，对不对？第二个是在被世界这个成为被告控告，世界会控告你。第三个就是恩召，召你去赴羔羊的婚宴，一个婚宴。好，那我就想到，所以在这三个地方我就想到这个使命感。好，你信主是为什么？好，那我今天我就听到那个晨祷会，我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回国嘛，那个晨祷会的好多我都还没有就是没有跟上哈，所以我就现在在追哈这个晨祷会。他讲到这个罗马书，好，罗马书他讲说这个称义是你这个信主的目的吗？记不记得？好，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哈。他讲的说我们因信称义并不是我们救恩得救的目的。好，因为但是我们很多人信主就以为说因信称义我就可以进天堂，好，那个就是我的一个目的，好，我就不下地狱了。 好，他实际上他说你就搞错了。所以我们很多人信主就说啊，我要得祝福，我不仅将来要上天堂，我在现今的世界好我也要得祝福。好，他这样的话你就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你得到的祝福，好，他那个蒙恩传道还讲说，你得到的祝福实际上也就不过就是这个以实玛利的祝福。如果你要得到以撒的祝福的话，那就不一样。他说因信称义实际上只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说到天国的那一个最后的要赴羔羊的婚姻那一段的里面，就是在借着你的信哈得到恩典，你称义哈，你得到你可以上天堂。好，他说这个只是一个，不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得救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神的国，也就是与我们这个神的国要有份，荣耀要有份。好，所以就是以实玛利的他的这个祝福，他的祝福完了以后，他的后代要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要从这个你的子孙要这个有多少多少，然后这些都是什么？到最后都是要来成为这个都能够要跟神的都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儿子，然后呢？跟我们的主耶稣一起执掌王权，好，一起来治理全地，好，一起来建立一个神的国在天上在地上。好，实际上这个才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好，那所以那你信主他就讲了，今天讲的时候我说哎，这个真的是，所以难怪我们真的要有一个使命感。你为什么有时候在这个所以你为什么觉得说啊、哦，那我信主，我要先被神爱一下呀，啊，好多的恩典呐、啊，要得到很多的恩惠呀、啊，要跟他有一个关系呀、啊，要有了依靠啊，又受惠呀、啊。但是这个你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否则你得到的祝福也就不过就是以实玛利的祝福。好，你要成为一个真的。就是在以撒的后代他得到的祝福，他是可以祝福他人而且去建立神的国。好，这是一个使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一生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家啊，我就信主嘛，然后我的家这个我的所有的我一家人都要得救啊，那以后进天堂，然后我们夫妻的关系就特别好，很甜蜜，我的小孩子特别得祝福。好，但如果你是停留在你这个地方，你还是不会太快乐，因为你的快乐只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自己和你的家庭上面。如果你没有走在一个被造的命定和呼召的上面，你不会快乐。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追求说我要成功，你成功以后我就再成功，到最后最成功的时候觉得很空虚。所以上过张国荣为什么会从这个香港的最高一层楼上跳下去自杀，不是他不成功，只是因为他没有走到神给他的呼召和命定上面。因为每个人都有赋予神给赋予你使命，好，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好，你有没有想过？好，那我自己在我有时候在想到我自己哈，那我越是追求神以后，我越追求神，我就觉得越不够。即使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在某个阶段我很满足，但是越来越我就开始不满足。完了以后，我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足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为什么不满足？”但是我发现，当我开始去追求寻求说我要得到我内心中的满足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就在开启，好，就神就开始说诶，就开始感动我去做一些事情。好，那个这个做事情呢以后，我就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爱的满足，我就觉得神在这个里面我在与他同工，我就好高兴好兴奋，好知道神在给我这个什么。好，那我就开始走入神的命定和呼召的里面，我会感到兴奋。好，最近我就也你发现我们网上好很多人开始很兴奋，你知道是为什么？ 好，就前一段时间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就是回来以后我就跟这个我们几个同工分享啊，短宣呐、啊，然后我也分享这个神在我们网上的啊呼召和命定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好，我们要我们原来一直我们在讲的我们的命定是要活出我们的这个一群人渴慕在一起啊。要活出基督，然后传讲内，要传播内在生活，要隔断。没声音了吗？好，你们要没声音要打一下哈，要告诉我哈，有的哈。好，那好，那你就要传播，就是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这个，所以网上后来我就发现呢，我们要。很多人在网上时间久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有感觉到呢，有些不满足。我自己也有这种不满足的感，我就觉得应该我们一定要走上我们的命定和呼召。我们网上后来我们就开始就说，哎，我们是不是要一些开始有一些新的改组哈，有些新的牧区和新的小家，要大家要开始认领一些什么得地为业哈。我们说我们划分呢，神给我们的这些产业，你们都不去得哈，那完了以后都是一个人的事情吗？都只是薛飞一个人的事情吗？还是只是苏言一个人的事情吗？因为我发现回去了以后，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有潜力。但那个潜力就没有被挖掘出来，好，没有被这个好像被这个利用出来。我就说，那一定你们一定要这个，就像那个《耶稣雅记》里面那个这个要划分这个土地的时候，你们要去得土地啊，每个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要划土地哈，研究啊怎么样的。好，所以我就想说，嘿，我们要划一划土地好不好？好，所以他们土地一开始划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认领一些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啊，长期都没有人管理，都丢的那一堆人在里面。好，他们就开始就每个小家就开始认领。好，一开始了以后呢，就有些人就开始那个火热就被点燃起来，说哈哈哈，神给我这么多产业，我要去得呀，这样子。就像这个当初这个一批牛仔哈，跑到从这个美国的东部跑到西部的时候，就说，哎，我骑着马跑一圈圈地哈，完了以后呢插上旗子，这就是我的了。完了以后这就啊，你要去这个你的产业，你要去认好，否则的话这个产业就不会是你的。好，当他们去做的时候呢，好，就开始就有些这个热情就出来了哈。好，我就后来昨天我也跟后来也跟也跟那个薛飞我也在讲，我说你知道吗，我真的越来越感觉到，我说这个江妈妈的产业是给凡是你认为你可以得他的产业的人，并不是说哦那个让他来按手在你的头上说，哎，这个产业是薛飞你的呀，好，你去认呐、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在这个，所以我昨天还在跟薛飞讲，我就讲说，你知道吗？当我们，我就觉得我们网上，好，因为我们所有的学的内在生活都是从他的这个信息里面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听，一直在操练，好，那我就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神给他的产业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特别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因为我们有网络哈、啊，那个网络你知道，那个网络广到哪一步？你知道，我去每一个地方哈、啊，我知道我去的地方也不是很多哈、啊，听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也不太很多哈、啊。去广州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广州，整个聚会有一半人都是我们的网上人，我觉得哎那个不奇怪，因为我们邀请了嘛。我们邀请在广州和深圳那一带，还海南的，好，都我们邀请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很自然。后来我们又跑到兰州，诶，我们也没有邀请人，我们并没有邀请别人，但是我们每去一个地方，都是一半人，都是甚至是包括牧师，好，他们的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教会的牧者，好，这个牧养的。都是我们的人，哈，我就觉得说，嘿，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后来我们就再走到这个辽源，好， 辽源和大庆，实际上那个地方我们是封闭式的，我们没有向网上公开，因为我们怕出些麻烦哈，所以没有公开，而且是他们当地是他们自己组织的，是他们有些每个片区，他们哪一个片区给多少名额都是严格规定的，好，所以都是封闭式的。所以来了以后呢，我就想说一定没有我们网上的人嘛，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吓一跳，也是一半人，好像就是有一半人就是我们网上的，上去的牧者做见证的全部是我们，几乎就是说在辽源的时候，几乎每个上台做见证的这个牧者都是我们网上，他们都有网名的哦。好，不一定他们不一定说他常常来网上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牧者嘛他们很忙，但他们有网名，他们有时间的时候就会上来。我才吓一跳说，哦，原来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哦，原来我们的网络网上的影响力这么大，所以我才回来以后说我一定要整顿我们的网上，让这个网络非常的干净，全部是传递内在生活，让进来的人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其他的这些东西很杂乱，像过去我们没有怎么管理。所以我才跟薛飞说，我就是回来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好，因为我发现这个网络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网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就是传播内在生活，这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知识，绝对不是我。所以我们在网上为什么说我不并不很希望说大家一天到晚听，一天听一卷信息，那你听的听头都听昏了。因为我是觉得一个星期你听一卷信息，好好的听，好好的，就你就会遇到环境，然后用这个环境去面对，去操练。而且每一天你晨祷会的信息要听好，每天的这个读经计划你要去读好，那你好好的去读，然后用 QT 的方式好好的去。所以我们今天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在同工会，我们又在还一起讨论，就说我们以后网上的聚会我们要怎么样做好，一定要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来到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能够把你们能够带入你的命定和呼召的里面，你里面就会得到满足的喜乐，因为这是你的命定。好，你的命定恩召，这第一个就是他赋予你使命，这个使命实际上不管你意识到和没意识到，你每个人都有。所以你知道张国荣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因为他赋予神赋予他的使命，他没有走上去，他里面那个空虚，因为你被造是这样，你却没有得到满足。好，你的命定呼召，你这个方面你没有，你的这个赋予的恩召没有得到满足以后，你就觉得啊，活得真的没意义。是的，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走上你的赋予的恩召，你的呼召，你的命定上面，你的生命真的没意义，你就是白活了啦。所以很多人这个没信主的人，为什么他会说一句话说，哎，到老了以后他就说，哎，养儿育女一场空，因为啊，这个到时候这个你知道，到时候这个到了你老的时候，你的儿女长大了，哎，他们忙他的事，你的孙子长大了也忙他的事情，你就发现呢，你腿脚也不方便了，眼睛也不利索了，你不知道你活的到底是干什么。好，我就告诉你，你真的这个时候好不好，借着这段时间我们听这段信息的时候，你天天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给我，要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要我真的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召是何等有指望。好，你给我的赋予我身上的命定呼召是什么，我一定要知道，否则的话我过了以后，我真的是活的是白活了，你到时候你真的是白活了哈。好，那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你真的要好好的要想一想，然后天天为这件事祷告。好，过一段时间，好，你来在你自己的小家分享，是告诉你的小家长说，我的命定呼召是什么。好，完了，让你的小家长 成全你的命令和护照。我们这个在上面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成全我们底下的弟兄姐妹的命定和护照，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再还有，好，那我们还有这个下面还第二个呢，它就是这个第二个讲到那个恩召，就是我们的恩召就是分别为圣，被世界控告的。好，那是被世界控告，实际上呢，就是像是分别为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你到公司去上班，旁边的人呢？不一定喜欢与你为伍，好，因为你不很不饭嘛，你又不喝酒，又不开 party， 完了以后呢，跟你闲聊，你聊聊一下，你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集中，好，你别说这样子，连我的原来的好朋友还是基督徒哦，都跟我后来跟我，他就不喜欢跟我来往，所以基本上我和原来的好多好朋友就不跟我来往，因为也不是说我不好。他就觉得我不犯，跟他们讲话讲着讲着，我思想就在开小差，因为他讲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答话哈，我就发愣，好，就发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会去说他们说，哎，你这样子说这些话不好，好，那我就坐在那，我就只是发愣。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有时候看到有人，他们要假如几个人在那说话的话，他们那我就趁机我会开溜，因为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嘛。好，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啊，在诊所，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常常跟我讲说，你简直一点都不犯，哎，跟这个活的真的不好玩。我们下次开 party， 我们就绝对不邀请你。好，因为我们每次公司啊诊所，我们会有这个叫圣诞节的那个 party 嘛，他们要会去喝酒啊或怎么样的，他们还在想说是不是要邀请我。后来我说你要不邀请我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被冒犯的。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忙哈，就是这样的事情。好，你知道周围的人会也许会尊敬你，但不一定喜欢与你为伍。你这个时候你不要有这个孤儿的心，说哎呀你看我都别人不喜欢我，哎呀怎么样，你会的为了去讨好别人哈，就说那个啊，那我还是要别人老是去看你，要像你的同事可能很喜欢说啊，昨天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电视节目，好，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新闻，你会想说为了有共同的这个目标，共同的这个谈话的价值哈，谈话的这个话题哈，我也是不是也要去看一看他们所看的电视节目呢，我要是不是要去做这样。好，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不是保罗说了吗，要跟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就是好像要以他们为伍。后来我当时觉得说，是保罗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因为我自己也在观察。好，那以前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说，哎呀，你看我的先生不信主哈，那我就他不信主呢，那我为了向他传福音，那我主日的时候呢就陪他，我就不去教会，我陪他散步，然后顺便向他传福音。但你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吗？我也观察了的。结果就是他也不见了，他再也没有去教会，结果到后来他就不见了。好，那后来我自己的姊妹她就是跟我讲说，她要以这个要传福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她也真的是很会哦，真的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她再也不渴慕教会，想教会只是为了主日坐在那里边的基督徒。好，他就变成一点都不可慕，所以许多年来的话，他也觉得我很不犯。好，所以他这个他所有的 party 基本上就是把我排除在外的。好，所以我就觉得他失落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保罗的那句话说是见什么人说说话，那是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用他的语言向他传福音。而不是说，哎，你跟他一起玩，没有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不要读圣经，你不有，我们有时候人读圣经就是，这个什么样子，哎，这个比较适合我的胃口，哈，这样与世界为伍，可以同流合污。我今天晚上就是想跟大家出去喝酒，开 party， 说，哎呀，我就是，哎，顺便跟他传福音嘛。你真的是这样吗？你去跟人家喝酒开 party 的时候，你发现到后来跟人家一起醉酒。好，后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哈，就跟我讲哈， 他就想了说他以前也是这样子想哈，后来他就是失落到这个世界里面好久爬不出来哈，他后来悟出一个道理，他说是如果我这样与世界同流合污的话，我大概有九条命我也不够赔。好，你有一条你就赔一条，哈哈，所以呢你绝对是你情愿被世界控告，你被招就是来被世界所控告的。好，别人说你不犯，好，你不要因此而说啊、哦，算了，那我也就跟你同流合污。保罗不是说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就跟你一起玩呢、啊。主日也不要去，我跟你一起去玩，顺便向你传福音。到时候你就会不去主日了。而且很多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是有些基督徒为了与世界同流合污，找的一个借口。在圣经里找一个根据，说保罗这么说了啊，那到时候这个你就不见了哈。好，那所以你真的知道，我们基督徒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你一定每次我有时间的时候，多余的时间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好，我今天有点多余的时间，神你要我怎么过？”好，如果我这段时间精神不是太好哈，我说神你是不是、哎、我今天有多余的时间，你是不是今天让我睡这个午觉长一点，那也没关系，神让我享受好，但是或者是让我做其他的事情，去跟某某人打电话或者怎么样，我都去问神。好，那神让你去传福音，说哎，你今天去陪谁去散步，好，那我就去陪那个人散步，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切你都去跟问神，而不是说你自己决定说啊，我今天就是想跟谁去开 party， 所以我再借用一个圣经的话语哈。你是，所以我告诉你，你是与世界，你是从你被召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你是属于神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你所有的时间、你的精力，你要向神来问说：神，你让我怎么用这个时间，好不好？好，不再与世界为伍。所以你为什么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以前我看读旧约，我怎么觉得这个神非常血腥哈，这个耶和华怎么搞的，要以色列去哪个地方，他要让那里的地方连人也要杀掉，完了牛羊都杀掉，那牛羊有什么罪啊，那个扫罗不过就是说，哎呀，这个上好的牛羊把它留一点，然后完了向耶和华献祭哈、哦，这个想法很好嘛，因为这个竟然还把他的王位给拉掉哈、啊，我就觉得这个神真的不可理喻。我慢慢慢慢的，后来我越来越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他这个旧约他所做的事情常常是为了告诉我，给我们一个信息，实际上就是说你被召是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所以你的分别为圣，你要到那个地方，你要把所有不能与那里为伍，所以你要去夺占你的地图，你要把当地的那一切的把它杀掉。好，所以不是这么到现在是新约的社会，绝对是不是说你是，比如说不是说你要把外邦人都杀了哈，而是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不以他为伍哈，但是他世界上所爱和爱的，世界上所做的那些事情，你都应该从你的世界中间把它清除掉，从你的家中把它清除掉，把世界的味道完全的赶尽杀绝。好，这个所以是讲的，所以旧约这个里面实际上他给我们这些从新约里面去读的时候，是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把所有的世界的世俗的全部杀掉，好不好？是这样的，不是，所以一点都不血腥哈，这个是实际上你是被召而分别为圣的，好，那你是非，所以你被世界控告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他讲到赴羔羊的婚宴。好，那这个，所以很多人，我以前听到这个说，哎呀，那个太遥远了，有没有觉得？那是将来嘛，我死了以后，完了将来穿上白色的细麻衣，与耶稣一起，哎呀，这个怎么怎么样，心腹怎么样，在天上怎么样的建立关系，这样子。到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在地上，你在现在要怎么样？要预备礼服。你要一个圣洁的礼服，好，当然我们人无法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称义，那你怎么办？那我说不要用神，你以前我就是 在那个传统教会里面，就说：“哎，你这个行为，你没有办法称义，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是污秽的，所以那就没关系啦。反正那个神是怜悯的，那污秽的话，那我们就是说，神，我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好了。”那这是我原来的想法，我就觉得说，哎，神也看到我在进步嘛，对不对？我也在努力使自己圣洁，可是我圣洁不了嘛，那我就该干嘛就干嘛啊！完了以后，我比我旁边的人好就好了。到后来，我才慢慢开始明白，我们预备这个礼服，预备这个礼服是什么？实际上，一种服侍神在世界在地上的服侍，一个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用这些来编织我们的细麻衣。好，那用公义，所以那个神的公义要在你的身上。我做不到，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这个义我做不到，但是呢，把耶稣你的这个你的那个义袍要披戴在我的身上，我就在神的面前成为义。好，所以这个是在因信称义。所以现在有时候在网上哈，有些时候，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些人在听那个恩典福音，好，就开始有些人就很害怕，所以再也恩典都不能提了，哈，那个因信称义这个东西都不能提了。后来我就想说，哎呀，我们人就是很喜欢绝对哈，只要看到义。这个或者是异端提到的东西，好，我们就不能提了。那我们现在就只能是讲受苦啊，十字架的道路啊，完了以后所有的恩典都不要啦。好，我就说这个人啊，怎么都会这样呢？好，实际上我们仍然耶稣的宝血要这个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好，这个宝血是一个恩典，但是呢，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好，这个要平衡，廉价就是说，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能说啊，反正我都是恩典嘛，那我犯罪也可以，我随便犯罪，不是这样的。每次你遇到你犯罪，好，神一光照你，你就在神在这件事情光照的事上，你要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借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你这次所犯的罪。好，所以基督徒是应该要常常认罪。好，那个据说这个荣教士哈，每天晚上他会向神祷告，向神认罪，认罪很久，因为他自己发现，他说啊，不可能不犯罪，他每天都在犯罪。好，我说这荣教士这样的人，这么属灵的人，他每天都犯罪，那何况我们呢？好，那记得我听到那个 Joyce Myers， 他也讲哈，他说他几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为自己祷告说，神啊，你让我今天不要犯罪。他因为觉得说不犯罪很难，他说他只要把门一打开，他就想骂人啊，他脾气特别大。好，万一骂人，那就实际上就是犯罪了，就是在发，实际上你这个脾气在骂人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杀人的罪啊。他说这个就是好，所以在圣经里面上这些东西都是罪。好，他就马上跟神认罪。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公义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常常求神的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是需要我们常常的在神的面前蒙光照，说这个神啊，我要在这个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现在光照我，好，我现在向你认罪悔改，你的宝血就洗净了，到时候到天上的时候，你不会算总账了，说哎，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好，那是并不是说啊，你有的人就说啊，那我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罪啊，因为我犯太多了，哈，并不是说你就是每次只要神光照你的时候，因为神的光照是很具体的，是哪一件事情，你今天跟谁吵架了，你今天跟谁怎么怎么样了，你今天又对谁批评论断了，那些很具体的事情，你就在被光照那件事情上面认罪悔改就好了。好，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就是有一个，你就是他有恩典有怜悯，他不会去定你那个你自己搞不清楚的罪。我真的有时候说，哎，那万一我有些罪我搞不太清楚，我又没认过啊，那我到时候我到天上算总账。我告诉你，神真的非常的怜悯。好，你记不起来的，我这个忘心大的哈。好，那神真的是怜悯，他因为他看到你试着借着他的宝血来在他面前称义，所以你不用害怕。好不好，在公义这个上面，在这个因信称义上面，你不要害怕，神有足够的恩典给你。好。 那你也好，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平衡，好不好？你不要怕，因为有人说，哎，恩典福音是异端，你就不敢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直在那个地方。好，那神的十字架的道路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一个圣经的真理里面平衡，让圣灵来开启你，好不好？好，还有一个他也讲到和平，所以你真的是神很注重你是不是今天又跟神和平，好，这个没有在那去埋怨神，或者是你，或者是埋怨人，或者是埋怨你自己，好，就是又是在那自我控告，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在预备你的礼服，好，这是就是活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好，你是不是今天在圣灵中是一个喜乐的？好，所以你有时候真的发现，你会发现哈，这个基督徒哈，有些基督徒真的是活得很不喜乐。好，一般我一看到那个基督徒，如果是个拉了个长脸，我就知道他真的是他可能活在一个宗教的里面，而不是在一个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一个教徒。所以我真的想问你，你是教徒还是信徒？教徒就是一个宗教徒，我今天我做了行，以这个我的行为称了多少义，好，我今天祷告了多久，我今天读经了多久，我今天我做了多少事情，按照这个东西来算自己为义，好啊，那却不真的不是在活在一个喜乐的当中哈，好，就是一个实际上你这种很能绊倒人的哈，你知道我的老板，我老板和我的老板娘，他们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从小都到教会去，但是为什么现在他们两个人都不去教会了？我曾经问过他们，后来他的那个我的老板娘就告诉我他的妈妈如何的伤害他，好，那完了以后就是一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啦，他就说了蛮多哈。完了以后就说，他说现在他连教会的门都不想踏，所以这样的人你很难跟他传福音。他在好，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因为实际上那个我们的老板娘的妈妈也是我的病人，好，就有一次所以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妈妈哈。这个老太太呢，她从来不笑，好，你从来不笑，脸子懵崩崩的。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太理，好，完了以后所以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就是觉得这个人活得很不喜乐。但是我知道这个，因为听我的老板娘说呢，他的妈妈呢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核心同工，而且是带敬拜的。后来我就说，一个带敬拜的他脸上没有喜乐，他怎么带敬拜呀？好，完了以后呢，他是所有的聚会他都参加，他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有一次主日，好，他因为主日他正好那个是主日星期天呢，他的儿子也就是这个我老板娘的弟弟，好，这个是得了重病进了医院，好，完了以后呢，让他去看他的弟弟，他因为他那次病到是说很可能会死掉，但那个是个主日，他的妈妈竟然去了主日。不去看他的儿子，所以后来这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他从此以后还说这个神我也不要了。他说哪有人信主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弟弟当时死在医院呢，那这个妈妈竟然不愿意在医院里面为了守主日而不在医院里见他的儿子最后一面。他说这样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那样，所以我才知道。好，我们基督徒常常这个会绊倒旁边的人哈，好，那绊倒旁边的人，好，我们的这个我们如果是一个教徒，宗教徒，用一个宗教的教条好去批评论断我们旁边的人，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说我要守主日，好，那我因为要守主日，我连这样的亲情，连自己的儿子很可能会死在医院里面，我不愿意从教会里面出来，不愿意去看见我儿子最后一面，好，你说这样子的妈妈，这样子真的能够，你觉得活得很有见证吗？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很难过，后来我听到以后我说，哎呀，一个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好，那如果旁边的人从你的脸上看不到喜乐，你传福音，你觉得他会信吗？他觉得说你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跟你去教会？我难道要也跟你一样要活得苦哈哈的吗？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祝福和享受，就是让你享受在其中。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今天的全秀的讲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真的要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是要享乐在其中，不要再自我控告说，哎，我是不是有错？神你给我的祝福，我是不是哪里是不是又怎么怎么样了？好，让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喜乐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自由的里面。好，那自由是什么？我应该基督徒是应该守主日的，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主日的时候，我的儿子突然出现什么不测，在路上出了车祸或者什么，人家一个电话说在你的儿子现在进了医院，我会头都不抬，我就会往医院里赶。好，因为我觉得守主日不是说我要坐在教堂里把这道听完，而是说神啊，我真的是不会连亲情都会不要。好，那我的心在那个地方，我会很可能一边开车一边往医院里跑，一边会跟神祷告说，神你要帮助我的儿子，好，要他要怎么怎么样，你要与他同同在，好，要一个神迹奇事要临到他的身上，我今天在他我要赶到医院，我要将你的同在临到我的儿子身上，我要看到神迹奇事。这个东西你说不定你去到那个地方，诶，你的神借着你的按手在你的儿子的身上，你的儿子复活了，你说这个东西不更荣耀神吗？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要一个教徒守一个宗教的一个条规条，规条是什么？规条是那个教会的一些规条是好的，让你帮助你更加的爱神，帮助你哈，要来主日参加主日，帮助你说，哎，你要去到祷告会，哈，这个都是没有错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你因为要守这个教条，哈，那你为什么耶稣在安息日还会去治病呢？哈，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他就去治。所以我们守宗教的一个规条的时候，不要守到那个样子。守到连这个连最起码的连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做到的，我们却把它抛弃。好，所以很多东西是里面的，我真的告诉你，内在生活是里面，你遵守很多的东西都在里面，而这个里面的东西会成为你身上的织那个细麻衣。好，这个细麻衣要织起来，是你的里面与神的关系，你里面如何的去追求圣洁，你里面常常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的里面常常向耶稣认罪悔改，这个在神的身面前看为义，看为是你的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好不好？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今天就讲了这个三个地方，你的使命。所以我真的求主耶稣，这个耶稣的圣洁，好，这个那个要在我们就说那个启智慧和启示开启我们的心，每一个人你这个时候你要求说，主啊，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完了以后你也要与世界分别为圣，不要再到世界里面了，因为这个世界特别是安逸享乐是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要与这个安乐的世界为伍，好，要只分别为圣出来。好，所以世界不以把你开，就是把你开除了没有关系。好，那好，再一个就是你要在今生你要预备你的细麻衣，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就穿着洁白的细麻衣与耶稣一起执掌王权。好，这个就是你的呼召，你的命定，好不好？好，我今天就想到一首歌，就是手持火把的战士。你知道吗？你是战士，你是神呼召出来的，好，要手持火把，好，要将一个圣洁的热情，这个在全地，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来唱这首歌，叫做手持火把的战士，然后求神真的是开启你的心，将你的命定呼召开启在你的里面。 神在呼召你，你是一个被呼召的战士。站起来，开口来唱这首歌。 真的知道你的命定和呼召吗？在你出生，神就把一个命定和呼召放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走到你的命定和呼召的里面了？否则你为什么感觉到不太快乐？如果你真的过日子你过得不太快乐，你要来向神问说，神啊，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开启我的心，让我知道我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在我这一生当中的命定是什么，让我活得不再是为自己活，一个使命感放在我的里面，这个使命是什么？也许是传福音，也许还有更多。圣灵，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光照我是不是真的与世界分别为圣。是不是常常我真的是也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的思想观，我也去追求金钱、房屋，去追求享乐。但神啊，在我身上到底你给我的使命和呼召，我有没有走进去？你知道每一个来到我们网上的，我真的知道神在你身上是有个呼召，你是先锋战士，你是心腹战士，你是先锋军军队，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是跟着神一起前进，心中燃烧一个公义的烈焰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使命感？如果没有，你今天要在神的面前献上你的祷告好不好？给你一分钟，就是真的跟神祷告说，神啊，来光照我，开启我的命定和呼召到底是什么。让我不再是为自己活，神啊，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来开启我们的心，在我们后面以弗所书后面的这个研读的过程当中，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找到我们自己的命定和呼召，走上神为我预备的路。谢谢主，借着这些经文来开启我的心，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的眼睛不再瞎，不是瞎眼的， 让我心中的眼睛更多的亮起来。谢谢主，谢谢主这样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